的小时候啊，我小时候也是像他们一样在教会里呢啊唱赞美诗，但是呢因为当时不认识神，后来呢就离开了教会啊。很多年以后来到澳洲的时候呢啊，就是12年前啊，其实当时真的是感谢啊你们的徐牧师啊，我叫他是啊大哥，他一直是我的一个兄长，也是我的啊非常好的一个导师。所以今天到你们当中来啊，可以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可以分享神的话呢啊，真的是啊神对我的一个恩典啊，谢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啊讲到爱与惧怕啊，爱与惧怕。那我想首先啊，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啊认同一个观点啊啊，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不管我们啊男女老少来自不同的背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会不会都会曾经经历过，或者现在仍然拥有一些啊一些所谓惧怕的啊一些情节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啊我在网上看到的啊，是在2年前啊，我百度，我们知道国内的百度网啊，百度知道啊，上面呢公布了一份啊，它很有意思，叫中国人怕什么的一个榜单啊。上面讲的就是说啊，在男女的感情在职场上的一些惧怕。那据说呢，这些呢是从啊近2000万个这样的啊与惧怕害怕有关的问题的当中呢总结出来的。那在这个榜单里面呢，由于啊男女的性别不同啊，男女的所担忧啊所注重的这些啊这些都是不同的。那男人最害怕的啊，大家猜猜看啊，是这个网上的这个榜单上是统计的是什么啊，男人啊，据这个统计说是男人最怕的是没有钱啊。那女人呢，她说最害怕的啊是其实变老啊，很有意思啊。在感情的方面呢啊，不管是未婚的啊还是已婚的啊，男女呢都是有一个啊共同害怕的地方啊，就是他们叫情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女人的啊话呢，就是可能是她是害怕遭遇这个在感情上啊被背叛啊，但是这个男的呢啊，据统计是他害怕自己的啊这个啊外遇啊被发现啊，所以啊这个百度知道这个统计呢啊，还发现啊一个就是男性用户经常在这个搜索网啊这个网上搜索的一个是啊经常搜索是一个怎样可以瞒住啊自己的老婆啊，但是女性的用户呢，她经常搜索呢是啊询问啊她是怎样可以看好自己的老公啊。所以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网上的一个统计。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啊担心惧怕的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尤其呢，我想我们来到澳洲啊，我现在在的这间西人教会有很多的华人的留学生啊，我就知道他们其实他们所惧怕的是什么。他们害怕啊自己的这个啊考试 subject 就他们的这些考科啊 fail 了，就失败了啊，当科了。他们怕呢自己毕不了业，怕自己找不着工作啊，那再大一点的怕找不着对象啊，怕将来呢啊看着这个物价的上涨，房价的上涨啊，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啊，或者是担心自己啊交不起还不起这个贷款。那夫妻家庭呢啊，我们有的时候担心自己的孩子的问题啊孩子的叛逆啊，以及我们有的时候夫妻关系的一些啊问题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我们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可能怕自己有的时候呢怕，因为我们毕竟来的是一个异国他乡，我们怕自己的语言的问题呢啊所受到的种种的这个限制。那或许年纪大一些呢，就啊可能怕自己身体不好啊，怕子女不孝，甚至呢是怕自己将来在自己生命最末了的时候啊以后的去处的问题啊。当然很多事情像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是啊想都想不到的啊。不过我想啊，我们讲了这些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心中的惧怕是什么呢？不管我们心中的惧怕是什么，我想我们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知道的。圣经里有这样一段话说，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段话是记载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爱与惧怕。其实刚才我们也读到这样一段经文有一段经文就讲，爱里呢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似乎告诉我们，透过这里所提到的爱是可以克服我们心中的惧怕。但是怎么去理解呢？这里讲到的爱到底又是什么呢？这份爱呢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样又可以去拥有这份来自上帝的爱呢？那希望透过今天的我们的讲道，能够一起来认识看一下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这段经文里面的爱跟惧怕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主啊，你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你的不住在黑暗里。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因为你就使我们得安息。天父，感谢你，就求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会中你的圣灵引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就得着这一份属天的安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段这个经文。我想可能大家手上是有一个大纲的我想如果你有这个经文应该很好，谢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到第十节好不好这里第七到第十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向我们显，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先到这里，谢谢大家。那这段经文呢，首先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七节这里就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呢爱是从神来的。作者呢这里不单鼓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主内呢彼此相爱并且呢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爱是从神来的。在第七到第八节这里，作者呢还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愿意去爱的人呢代表着呢他是认识神的，那并且呢是从神那里生的。但是反过来讲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如果这个人如果我们没有爱心就代表他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为什么说神就是爱呢接下去第九节就给我们看到神的爱呢是怎么体现出来的第九节这里就讲到，原来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得生，那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出来了。我想神的爱在这里呢就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呢，神的爱体现在他的一个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得生所谓得生呢，就是要得着生命，并且呢是永恒的生命，而且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所以呢，神差派他的独生子他来到世间，为呢就是要让我们得着这个永生。那什么样的上帝对我们那么好，那么爱我们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一段经文很熟悉，我想大家可能都背得下来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对不对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一起背一下 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就是把神的爱就表明了出来，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表明了出来。啊，他的爱啊，是爱我们所有的人的，世上所有的人。那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说啊，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因为我们能够，我们是很明白的啊，这个不劳而获的事情，往往呢不太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尤其是永恒的生命啊，这么宝贵。那上帝为什么能够，他为什么要白白的把这么宝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要给我们呢？啊，其实是一定有一个代价是要付出的，对不对？那下面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代价是什么。在第十节啊，这里又讲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啊，神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个呢，就是神的爱了啊。这句话里面又讲到了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一个呢，神这么做呢，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爱他，而是他先无条件的选择来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呢，来到世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有一个计划的，是有这个任务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为了我们的罪呢，甚至是普天下的人的罪呢，他自己成为了一个挽回祭。而这个呢，就是神他为我们而付上的一个代价。那这里呢，我想过去弟兄姐妹肯定也知道，我想还是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这里讲的罪和挽回祭。这里罪呢，我想指的不光是我们这辈子做错过的事情更是圣经里面讲到，从人类的始祖因为不顺服上帝，在起初而得罪了神，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呢，自此呢，我们人类就继承了一种从恶的趋势。那这个罪呢，我想也不单单代表着我们有的时候行为上做错的事情也是很多是包括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不善的一些念想。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些比如说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狂傲等等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的，这些罪呢是有后果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将来呢甚至要受到神的审判，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一生所犯下的过犯呢，将来在神面前在荣耀的宝座面前要有一个交代。那什么是挽回祭呢？英文它叫做 Atoning Sacrifice 其实就是赎罪的时候所要献的一个祭。这个概念是从以前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的一些文化里面，宗教的文化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来到人间，那圣经里面就形容他就好像是一个圣洁的无瑕无疵的羔羊，自己呢就作为一个牺牲的一个祭呢，把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样呢，作为完全的神，又是作为我们完全人的代表呢，能够救赎我们所过的、所做错的过的事情这样呢也靠着他所流的宝血呢，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怒气呢得以被消除就是有一个救赎，有一个承担，甚至呢是有一个用重价买回来的一个作用。那这样呢，我们人才有希望才有一条出路，可以与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这位永恒的主的关系得以修复，得以和好。那并且呢，可以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圣经上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为我们死，那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真人真事我想可能PowerPoint再帮我翻译好不好，谢谢那这个人呢，大家看到在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90后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实习铁警，他的名字叫做李博雅，他是河南省平顶山鲁山县人，他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应该是22岁很年轻。他当时呢是两年前他是就读于公安部直隶的一个铁道警官直隶的一个学校一个专科学校，就是大概两年前的7月份呢，这个李博雅呢就来到这个河北省的这个昌黎的火车站当时呢就做这个实习的铁警。那在7月9号这一天呢，李博雅呢他在像往常一样在火车站上，就是在维护这个站台的这个旅客秩序。那火车呢就路过这个河北的这个昌黎站当时呢就有一名中年的男子呢要卧轨自杀他就突然的往台下跳下去。这个当时这个列车呢也是在缓缓进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距离呢，当时这个中年男子呢大概还有只有10几米远当时李博雅看到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就是跳下站台，想要把这个自杀的人呢想要推出这个火车道的道心。但是当时列车的司机也看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讶他也是立即的就是采取了一个紧急的措施想要停下来，但是因为由于这个距离太近了这个李博雅呢和这个中年男子呢两个人都被这个列车就撞倒在地。那这个中年男子呢当时呢就头部腹部呢马上都被撞伤立即当场就昏迷尽管当时这个救护车马上把他们送去医院去抢救但是因为这个伤势太严重了所以这个中年男子呢就很快就死亡了。李博雅怎么样了呢由于火车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压力和冲击力李博雅的双腿呢腿脚呢就分离了右脚呢完全的被碾碎已经无处寻找。那左腿呢小腿的中部也是一样被碾碎但是呢经过抢救他的命呢算是能够保住了。后来有些人就问他说李博雅你这么做现在双腿也就没有了你后不后悔我想大家猜猜看这位90后的年轻人当时他是怎么回答的李博雅当时坚定的说如果还有第二次我还是会这么做的。这位年轻人的这个事迹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竟然愿意为一个陌生人一个跟他毫无相关的人的一种牺牲的精神，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我想神的爱其实也是如此，而且不单单如此，而且更伟大。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有一句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个就是神的爱了。那我想耶稣基督他也是一样他就是这样当我们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当时就承受了这些羞辱、鞭打、刑罚以致最终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我们这些能够认识神的人能够看到今天神的爱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那我想可不可以大家再跟我一起读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第9到第10节好不好，就讲到神的爱完完全全的体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9到第10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呢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十一到第十六节，这段讲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也要相信神爱我们的心。好，我想还是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啊，谢谢大家。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刚才所看的啊，什么是神的爱啊，神的爱他又是怎么向我们表明出来的，那作者呢就在这里就鼓励我们，十一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明白啊，我们是这样渺小的生命是被神啊这样爱着，那作为啊一种对神的回应，我们也啊也是表达我们对神的这种感恩的心。我们应该去啊看到身边的人，去留意身边的人啊，去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啊，去关心他们，去接纳他们。在十二节这里又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我们若是彼此相爱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换句话来说呢，虽然说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啊，因为神是个灵啊，因为灵呢它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呢它是却存在着。但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啊，我们有着这样一颗啊彼此相爱的心，那别人啊就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那这样呢，我们爱神的心呢啊，在这里就讲到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接下来几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神的圣灵呢是住在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身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当时对耶稣基督他是被父神圣父所差派的啊，做世人救主的这样做的一个见证。在十五节这里就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在同样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二十四节里面有提到这样一句话啊，就讲到我们要知道神住在一个人的里面，他呢也住在神的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圣灵啊，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十五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爱我们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到一个地步愿意牺牲他自己为我们死啊，这样来救赎我们，好像我们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啊，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的过犯都能够被赦免，而且呢还能够得到永生。那这样子呢，我们凭着信心啊，我们凭着相信，凭着信靠啊，凭着依赖，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能够啊，不单单能够和好，并且呢我们可以跟这位造天地的主有一种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在作者反反复复的提到啊，神会住在他的里面啊，他呢也能够住在神的里面。那这个是其实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呢我们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充满着爱的上帝，却白白的把这个恩典赐给了我们，把给这个机会给了我们。那么神爱我们的心啊，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相信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爱啊，其实是非常无私的啊。 保罗他形容神的爱，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啊，是没有限度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深深的爱着我们。但是相比之下，我们自己的爱啊，我们自己的爱是非常渺小的。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爱的时候啊，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往往都是有条件的啊，我们的爱往往也都是自私的。我呢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比我小几岁啊，他呢上高中的时候呢就喜欢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女孩子。她的性格是一种非常腼腆啊，非常内向啊，跟我其实还蛮像的。所以呢，虽然她喜欢这个女孩子，但是呢她一直都没有机会啊向她表白。所以一直以来就是一直就是把这份爱呢默默地藏在心里面。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呢，因为大家要各奔东西了啊，所以当时他啊就是借这个机会就勇敢的向对方表白。在表白的时候呢啊，就发现其实这个女孩子，她喜欢这个女孩子啊，其实也是对她蛮有好感的，因为她是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善良的一个啊一个年轻人。当时那女孩子就说啊，既然你对我那么诚恳啊，那我也应该向你坦白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当时就跟他啊透露了一件啊，她其实她自己的一个秘密。其实呢，就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在过去呢也是啊，其实一直是跟另外一个男的好了一阵子，他们呢也是才刚刚分手啊。而且呢，这个女孩子在当时啊还怀着那个之前的这个男朋友的孩子啊，这个消息。当时对我这个朋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好像晴天霹雳啊！当时他啊，这个万万都是没有想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女孩子竟然怀着别人的孩子啊，这个对他来说一个是非常大的打击。他说当他回想起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啊这种惧怕，有很多的这种担心啊，他害怕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接受啊自己这个所爱的女孩子啊，有的别人的孩子，他担心啊自己啊，他担心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像过去一样啊去爱他。如果说将来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啊，他担心害怕自己是不是能够有这样足够的包容心和爱心啊去接纳这个小孩子。他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呢？其实啊我并不知道，不太了解。但是我所知道的，我所看到的是我这位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啊爱主虔诚的一个基督徒。那后来呢他们仍然在一起，而且呢这个女孩子啊也信了主啊，到后来呢他们又结了婚啊，如今呢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啊，最大的孩子就是当年啊那个女孩子肚子里所怀的这个孩子啊。很明显他们当时决定是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而这个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啊，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很快乐的啊，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在玩耍啊。我这个朋友呢，其实啊，我对他的观察，其实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四个孩子啊并没有说他重这个啊或者轻那个啊，都是一视同仁啊，用同样一种爱去爱他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份爱啊其实是非常宝贵。那我想呢啊，我想他一定啊是明白，因为他是一个啊一个基督徒，一定是明白神有多爱他啊，神对他的恩典有多大，所以呢他也愿意去相信，也愿意呢去爱他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妻子。那如今呢他们仍然一家人幸福啊快乐喜乐的啊生活着，然后呢在当地的教会呢又参与很多的服事啊，非常忠心的在服事主。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啊这最后一段经文啊，这里讲的呢就是讲到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说我们怎样能够通过神的爱啊来克服我们心中的这种惧怕。 啊，在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十九节，我们还是一起来念一下啊。第十六节，神就是爱，神在 OK，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第十六节这里又提到，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呢啊，就是住在神里面，那神也一定住在他的里面。十七节这里啊，这句话非常重要。那这样呢，爱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那我们呢，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作者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就是说将来是会有审判的啊。这个审判呢，我想在这里指的应该是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回来啊，而且他最终啊要有的一个最终的审判。启示录里面呢讲到啊，这个将来的一些意象，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啊，有一小段经文，我想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听一下，我们可以啊，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像啊，很短，就几句，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他讲，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严肃的一段经文，对不对？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将来呢，死人都是要被复活的，在神那里呢，有一卷生命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着这个案卷上面所记载的啊，在我们这一辈子所做过的所有的事情，在将来神的面前要有一个交代。那些相信神啊，并且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呢啊，就被神拯救，而且呢会一定会被神带进啊，神所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里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啊天堂啊，一个与神同在的国度。而那些名字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将会面对永远的刑罚。那原文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的地狱。我想关于地狱的描述，其实圣经里面其实并不多啊。我能够想到的有一段话是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他讲啊，他们的虫形容地狱的，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啊。而这个我想跟大家说，应该就是啊一个最终的一个刑罚啊，一个最终的我们内心最终的一个惧怕。如果将来审判是真的啊，我想我们啊，如果将来审判是真的，我想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惧怕，还是说我们心里面有神的爱啊，可以克服这种惧怕啊？因为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我们一生当中要面对的，也是一定会面对的最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啊，甚至是灵魂的事情，就是将来啊，如果我们今生不愿意面对，就是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也是逃避不了的啊，逃脱不了的。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啊，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啊，神他就是爱，充满爱的上帝呢，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面对的，所以呢，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啊，预备了一条出路。当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为了神的儿女啊，并且呢，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就表明啊，我们的的确确是啊住在神里面的啊，我们的的确确是住在神里面的。当我们拥有这份爱的时候，所以呢，在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可以坦然无惧啊，在神的面前呢，不至于惭愧，不至于羞愧。就像作者在十八节里面讲的，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呢，就一定能够把惧怕除去。啊，我想，若我们真的这在这一生，我们跟随主之后，我们相信他啊，遵循他的旨意啊，去啊彼此去啊相爱，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这样的爱啊是从神来的爱，是可以完全的，是一定是完全的啊。这样的爱呢，也一定能够把我们一切的惧怕，最终的惧怕都除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坦然的在将来能够面对啊这些最终的审判的话呢，那我想啊，在今生的无论啊我们的惧怕是什么啊，其实都是啊我们可以克服的啊，这些都是可以不足为惧的。最后第十六节里就是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也让我们去彼此相爱。因为他自己呢啊，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而且呢给了我们一个去爱的理由，让我们呢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现在的人生啊。尽管有困难，尽管人生当中有阻碍啊，有苦难，但是呢啊，通过靠着主，我们一定可以克服啊一切的惧怕。弟兄姐妹，我想在座的可能还有微信的朋友，我想说，如果说我们觉得啊这个世上的爱太少了，或者说我们觉得身边的人关心我们的太少了啊，我想告诉你，其实啊你可以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爱，而且他是爱你的，他是非常爱你的。如果你愿意去相信啊，你就可以拥有啊这一份来自上帝的爱。如果我们心中有惧怕啊，不管这惧怕是什么，我想也是鼓励大家，如果我们愿意去相信神的爱啊，接纳神的爱啊，我们也愿意勇敢的去分享这一份爱啊，我们一定能够靠着这份来自神的爱来克服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啊。因为今天的经文有一段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爱是没有惧怕的，爱既完全，就把一切的惧怕除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